那么，咱们上面分析了啊，介绍了这个第五章和第六章，那么也介绍了保罗在写后书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对前书的一个平衡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大家思考啊，来分享来讨论啊，就是保罗说，你们中间啊，难道没有人能够判断这样的事情吗？这个，然后就说你们中间怎么可以在求判断，弟兄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呢，要求到外邦人那里去呢？其实圣经甚至说啊，说岂不知道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啊，说连这样的小事情你们都审判不了吗？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啊。大家来看看啊，就是说这个判断和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保罗说把行这样事情的人赶出去，和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若无罪，就先拿石头打他。这个中间是不是矛盾的？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哎，牧师啊，
哎，
那个就是说判断和论断哈，这个我就这个词我也不懂哈，就是这那个旧约的那个用希伯来语，还有那个新约用希腊语，这个词哈，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想啊，就是说的啊，把那个判断吧，就是做成那个，就是对那个主内的人了，就是用爱心
就是，你看在
用。
英文里边啊，都是 judge。
啊，但是那个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我就不知道了。他那个英文他有，反正就像有点像那个英文似的，就说的咱们中文吧，就是把那个妈妈的妈妈叫姥姥，那个爸爸的妈妈叫奶奶，但是那个英文都是grandma，就是没有区别。这英文我就不知道了，英文它必定那个圣经是从那个就是希伯来语、希腊语翻译过来的，这个我就不懂。但是我想我的理解吧。就是靠着神的怜悯、圣灵哈，理解就是那个判断和论断还不一样的，就是判断就是得对一个兄弟说，就是啊，比如说什么奸淫啊，在教会里的奸淫是不对的，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就说，就是神他的那个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同时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啊，就说的这个最全面就是，就是反映神的这个属性哈，就是我想起了就是的这个圣经里边的新约里边两个例子，一个是那个就说的，那个所谓的论断吧，就是路加福音里边的那个第18章，第9节，就是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的人就藐视别人，设一个比喻，就是有两个人在店里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那个税吏，那个法利赛人，我不这那神呐、啊，我求你感谢我，不像别人勒索，什么不像怎么这，你看这个人，那个那税吏远远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那个就是捶着胸，说神呐、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觉得那个法利赛人。就是在论断，就是说的自己为义，因为他心里没有爱，没有爱心啊，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个判断呢，好像我就想起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那个马太福音里边，那个施洗约翰，对这个就是那个希律，就是为他的兄弟腓力的，那个妻子。就是娶他的那个兄弟妻子那个希罗底的事，就是因为约翰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好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和论断里边就说的，就是一个有没有神的爱，一个就是一个有神的爱，一个没有神的爱，就说的。你判断就是神是圣洁是公义的有真理，就说的是为了挽救，用爱心出于挽救这个目的。论断呢，就是说的这个是自私的，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他心里没有爱，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叫什么？翻译者的。
好，
不是，我想这个那个新英妇人用石头打死他，那个是因为有律法的规定，他没有爱嘛，那就是，就像魔鬼的诡计啊，就要判他，置他于死地，不给他机会，有回转、悔改、得救的机会。
先说说啊，你看，我的屏幕上大家都看到了是吧？你看，罗马书第二章啊，说你们这论断人的，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这里用的论断，它的希腊文这个cruno， 那么 carino 啊 carino 这是2919啊，2919它的编码啊。那么我们来看呢，在它的相关经文里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像马太福音这里所讲的啊，这个有人想要告你啊，用的就是这个字。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你们被论断，两个都用了这个字，对吧？这个字在圣经里边出现过98次啊，很厉害啊，很多。那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边说这个，你断的不错，你判断了。啊，就是主耶稣说，一个欠5两，一个欠50两啊，都被饶恕了。那么哪一个这个爱多呢？啊，这个人说是那个欠债多的啊。主耶稣说你判断的不错，用的也是同样一个字啊。这个然后呢，就是你看这个主耶稣说了啊，这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个定罪呢，原来也是被审判。啊，这个罪已经被定了，这个定罪呢也是审判，用的都是2919这个字啊。所以呢，刚才雨霞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很轻易，现在呢这个工具书都很方便了啊。所以这里边所用的这些论断、判断、审断、断案子啊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呢，在原文里边用的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哥林多5章12节，这里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事与我有何干呢？啊，这个审判教内事用的是同样一个字，你不可论断啊。这里又说要论断，啊，用的都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啊，说，你们受审的时候啊，乃是被主惩治啊，免得你们怎么样。所以这用的这个都是同一个字。
那牧师就是虽然用的是一个字，它是根据那个上下文理解不一样吧？
是的，
啊，它根据在哪个那个环境下在说什么，根据那个就上下文的那个当时那个 situation， 它是有不同的理解吧？虽然是一个词，
是的，所以这个处境非常重要，就是你在一个什么环境里边上下文来使用这个概念。所以呢，保罗他在这个后书里边啊，他就说免得我们被这个撒旦钻了空子啊。其实撒旦钻了空子什么意思呢？我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同样一个概念啊，他的把握分寸的问题，是吧？撒旦让人走极端啊，要么禁欲主义，要么纵欲主义，是吧？但是呢，圣经让我们走正路， 所以我们既不禁欲也不纵欲，所以撒旦要么叫我们骄傲，要么叫我们自卑。但是圣经让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把握那个准确的点。所以关于论断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困惑我们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教会啊，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实行判断啊，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有些人就会出来说，你们不可论断啊，你们这样论断人不行，对吧？所以呢，在中文里边呢，这个论断啊、判断啊、这个审断啊，这些东西呢，用的都是不同的字。其实刚才咱们看了，在原文里边，在希腊文里边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呢，就在处境和分寸上，不太一样了。所以，
感谢主，牧师，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
很好啊，分享。
感谢主，就是因为就是通过读刚才那个第六章和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就是我觉得就是神还是看我们的心。就是因为使徒保罗他就是有为父的心嘛，所以他把握的那个原则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他是站在神的那个心意上祭邪，恨过那个罪啊，所以要把行这啊事的人从教会赶出去啊，这是败坏他的啊肉体，好使他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得救，是他的灵魂得救，因为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也是上帝要救我们的灵魂，肉身神是不救的，要归于尘土啊。然后他把握的那个，你看他屈膝祷告流泪啊，在神面前，所以他行出来的就是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正好是拿捏的那个分寸呀，正好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见的时候，我们也因为我们活在软弱的肉体当中嘛，我们常常是就是出来很多就是这些己心己欲的东西，我们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们人是有限有罪有死的，所以我们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主耶稣就是彼得任性的时候主耶稣宣告的那个真理，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其实这个祷告啊，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就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我相信这是也是保罗做的，就是他写信之前，然后他流泪祷告，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解决的这个问题，他那个属灵原则把握到，正好就是在神的这个心意上，在神的这个立场上啊，行出来的就是。不管他这个结果啊，就是最后这个人悔改啊，忧愁的人也借着这个信，借着这个属灵的这个在这个真理里面啊，有那个看见啊，最后看见的这个结果就是个见证嘛，就是神不单单是给我们处理方法的一个原则，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最后结果这个见证。有些见证可能看不到，我们最后见主的时候能够看到最后那个完美的见证。但是常常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之后，神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王妹姐那个邓静姐分享了，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啊，手扶着犁头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这些都是啊，我们朝前看啊，朝着这个目标奔跑啊，看着主耶稣啊，他是我们的永远的目标。但是就是有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一些警戒啊，就是我们过去生活的包括自己啊，就是这个家庭啊问题处理上的原则，周边有不信主的这些慕道友啊，这些原则就是其实神就是让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呢，常常给我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让我们印证啊，印证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那个分寸是不是把握的是正好是啊，如果和最后的这个神给我们的那个见证的那个就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确实就是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前书里面他写出这些话，人是不理解，但是在后书里面我相信隔了一段时间这个结果的见证出来，那就是这个人确实悔改了啊，就是按照神的这个怜悯啊，就是这面神管教教会这些处理问题的方式，另外也确实带领这个人悔改了，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的一个看见吧，感谢主。
牧师，你说就说，该不该判断哈，或者说什么论断，就说是不看，就说的，以就是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就说的我们判断啊，就跟兄弟姐妹就说出这个啊，这个是不是就说的以最救人为目的，以爱这个人为目的，还是就说的，是自私的，是以自以为意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我觉得这是不是就这两个最大的区别？
嗯，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边哈，说的非常的坚定哈，说这个你们不可论断人，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但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个地方说呢，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啊，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一样，已经论断了行这事情的人。那么在这个中文圣经里边呢，翻译成了判断啊，判断了行这事情的人。但是在原文里边呢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一个看似矛盾的这样的说法里边吧，这个有的人说呢，你看第六章啊，这里说你们中间彼此相争的事啊，怎么敢这个在外邦人面前，这个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啊，这个求审就是求判断啊。这个然后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人能够判断最小的事情吗？啊，有些人就说呢，我们只针对事不对人，是吧？其实不对啊，这个事儿是人做的，你判断这个事儿就是判断这个人，是吧？所以保罗也说了，我已经判断了行这事情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挺复杂的这个一个问题哈。咱们查经查到这么久了，那么我想呢，就是把这些比较稍微深一点的复杂的问题呢拿出来，咱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真道上啊，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比较谨慎的，比较仔细的态度哈，来面对这些看似非常相似的这些东西，怎么拿捏它中间的这些区分点，使我们不至于就是要么就是说我们成为论断人的啊，要么我们就成为什么都不管的啊，就是连最小的事我们都不去审断的。甚至于也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把不要论断这样的事情呢成了堵住别人的嘴啊，让别人不来甚至于帮助我们啊，这个指出我们的错，把这个成为我们说这个成为一种堵住别人的嘴的一种理由啊。这些事情呢，我们怎么样在真理上，在真道上能够准确的把握，这个是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目的哈。借着保罗这个针对这个淫乱这件事情啊，然后保罗判断行这样事情的人，借着把他赶出去啊。然后呢，保罗又在后书里边说呢，说不如向他显出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啊，显出饶恕，然后呢，这个免得他忧伤过重，这个以至于他沉沦了，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呢，又要实行判断了，这个时候呢，是应该继续把他赶出去，还是应该把他收纳回来？这个又要判断。其实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啊，我们这个人啊，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在评估和判断，啊，这个 decision making 啊，我们在不断的做这个决定啊。那么你在决定之前的时候，你肯定要来评估啊，最后你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论断 啊，就是审判啊，你就是要决定，make the decision 嘛，你就要做这个决定了。所以面对教会的管理，啊，保罗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是教会的管理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啊，他出现，后来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第一个大段落啊，就是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士师时代啊。这个士师时代就是，就是士师就是 judge， 啊，就是论断，就是审判，就是判断。那么那个时代呢，没有君王，对吧？那么这个士师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军事的，这个领袖啊。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打败外邦人神设立的，可是为什么他不叫这个将军啊？不叫这个，而是不叫这个元帅啊？他叫审判者，对吧？判断者。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其实你把它加在一块啊，你就可以看到啊，神不让我们。论断，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在我们实际生活里边到底怎么应用啊？可是神要不要我们去做判断？当然要了啊！其实神允许撒旦魔鬼的存在，就是让我们要在撒旦魔鬼和主耶稣基督谬误和真理，要在这个。里边呢要求我们学习判断，我们要丢弃哪一个，接受哪一个，对吧？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对吧？这个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是吧？因为钉十字架的那个对象就是的救我，就是这世界。保罗说，就我而言，世界钉十字架，就世界而言，我钉十字架，是吧？凡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愿意把它抛弃的。那为什么抛弃它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对吧？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对吧？绝对不能保留它，所以呢，这个我们才把它钉十字架的。那么这个里边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判断嘛，是吧？那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要认他为主，那我们也要做一个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吧？理由何在呢？是吧？那肯定要做一个判断嘛，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第一个大历史阶段就是我们要做判断。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做错了判断，是吧？这个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后来呢，其实这些士师们目的，所以中文为什么翻译成士师啊，就是这个士师这两个字，它要代表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来教导你们的人啊，奉差遣来教导你们的人。所以他们不仅仅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重点的是要告诉他们，借着这个战争来告诉他们导致战争的原因在哪里，是吧？为什么外邦人会来打我们，是吧？让我们要回到最起初与神立约，是吧？因为我们没有赶出去这些外邦人，因为我们拜了这些外邦的偶像，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要打败外邦人岂不是很容易吗？是吧？可是一而再再而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要叫他们能够明白，然后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才是事实的他的使命的关键点，是吧？所以在今天呢，保罗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边这个收了他的继母，行了这样的淫乱的事情，在教会里边不但不悔改，不但不这个把这个事情把他自己低调的去把它处理掉，是吧？反而是张扬。保罗说，我判断了这个人和他行这样的事情，对吧？神让我们不论断呢，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也不完美，所以你有什么 这个资格去作为别人的审判官呢？啊，那个审判官啊，是定罪，把对方治罪的那种审判官，啊，那是你说保罗不是也定罪也治罪，把他要赶出去吗？这个不一样，这个呢是一种，一种管教性的，对吧？它不是一种惩罚性的，啊，你像咱们刚才分析了这个，这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一个女人，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呢，他把这个女人啊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了，啊，然后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把这个人打死。那么你看这个事情啊，对比保罗说我已经审判了你们中间这个行淫，你看他两个都是行淫的是吧，然后呢保罗说把他赶出去，保罗说我已经判断了这样的人行这样的事情人了，那么保罗这个判断和这个法利赛人拿着石头要把女人打死这个判断，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啊？那么主耶稣明显的是不允许那些法利赛人拿石头把他打死，虽然他的依据是依据了摩西的律法，可是保罗在这里呢说我判断了你们行这样事情的人，是吧？保罗并没有依照这个旧约律法的哪一条，对吧？而是依照着一个 common sense 的教会管理的原则，是吧？保罗说这里说教会已经成为新团了，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岂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边是像面教一样会发起来吗？是吧？所以在这一个保罗做出来这个判断这个原则里边啊，我们看到他虽然没有使用这个旧约律法作为标准啊，但是他却很坚定的说圣徒有这种审判的权利。对比这两个弟兄姊妹，看到这中间有什么异同？就是保罗说你们中间要有人判断这些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谁要判断这个谁无罪谁就判断，用的是同样一个字，同样的这个，可是呢为什么这两个却产生了这么大的不同呢？如果保罗说我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情的人把他赶出去，主耶稣会不会对保罗说难道你自己没罪吗？是吧？你有什么资格来判断他把他赶出去呢？会不会这样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旧约是定罪，没有这个恩典，新约是给，即便是赶出去，也是凭着爱心，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新约他是有给你悔改的机会，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定死罪。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新约是保罗把他教会的按照教会的秩序，按照教会的神的这个圣洁赶出去，使他能够悔改认识自己的罪，那就是看他赶出去以后他的态度怎么样。那有的赶出去他就抱着一个恨啊，你凭什么把我赶出去啊？那么这种人那他就不知道悔改，那就没就是
那就是他自己自取灭亡了。那如果他觉得我好好的悔改认罪，教会还是会接纳的。那我们教会那么也出现这种情况吗？告到法院，告到这个法庭。那当我们劝他的时候，他不但不悔改，是吧？这个很反抗，离开了教会。那他自己不肯悔改，那就走自己的路了。
谢谢张牧师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宝贵的问题啊，也是我认为很多这个神学家啊遇到这个问题啊都必须谨慎的来思考回答。这个我们也同样啊，我们虽然不是有更这样深刻的神学基础，但是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约翰福音八章记载这件事情和刚才张牧师带领我们查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啊，这个犯的罪，然后这个保罗告诉他们啊如何去悔改才能够啊有继续有能蒙恩，继续能蒙恩。这两个这个两篇记载的呢，我个人看的是一个是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发生的，一个是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后啊，从死里复活而发生的。那我们从约翰福音上看呢，刚不是刚才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例子呢，啊，他讲那个约翰呢，讲的就是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主耶稣来的。那他开始谈到了这个序言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重点啊。那这个第八章这个行淫的妇人呢，耶稣没有说不可以打死他，耶稣说。耶稣准许他们可以拿石头打，但前提是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啊，就可以用石头来打他，对吧？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哈。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过程中，他两次用他的指头在地上写字啊，非常清楚。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旧约中，那个石板那上就是神的指头写出的十条诫命，那也是耶稣写的。啊，那么现在耶稣在这个地上写字啊，我们可以推测也是耶稣在写律法，所以耶稣是他所颁布的律法，耶稣不能违背的。耶稣说过，天地当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他的使命来了是要成全这个律法。这个律法的成全啊，是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啊来成全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呢哈，这个妇人呢，她被带到这个面前是文士法利赛人。那上面有句话就是说呢，他们是想呢得试探耶稣，乃是要得权柄来告他。那换句话说呢，这个过程整个的过程来讲，就是说所谓试探耶稣，就是说呢，如果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去打死他。那耶稣明明的就是违反了律法，违反了神的律法，所以群众呢就会对耶稣呢反感，甚至呢群众呢可以呢犹太社会都要把耶稣踢出去，因为你违反律法了，律法就是这样写的。那另一方面呢，他们是要找权柄控告耶稣，就是说呢，当时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那锣鼓耶稣说你们可以用石头把耶稣打死。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耶稣下令了。那么呢，打死以后呢，他们告到罗马人那里，罗马人就说啊，你耶稣，这个挑唆群众，你开口让他们打死了，所以你抢夺我们的权柄，就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当他们把耶稣送给比拉多的时候，犹太人说呢，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当时杀人的权柄呢，掌握在罗马人手中。那所以呢，从这个事情，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是用心狠毒，他就是说要借着罗马人的刀可以把耶稣杀了，从这个方面来杀，就说你耶稣夺了罗马人的杀人的权柄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你我们看出神的智慧啊，他的智慧是神所藏的一切的智慧能力都在他里边藏着，这是保罗书信讲的啊。所以耶稣呢，他对这个事情是按照律法来行事的，他就是说你们谁没有罪允许你们打，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必须是道德上毫无亏欠的。那道德上毫无亏欠有两方面哈，第一方面按照利未记五章来讲，就是说你完全是正确的道德方面没有，因为完全是正确，就是你没有参与魔化这件事情。第二，你没有任何的主观的动机啊，就是说来呢陷害过这个妇人。第三点，你没有放弃过做任何的阻止这件事情形成的事。啊，就是说当时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你是不是做了这三点呢？显然不是。我就举一条吧，按照犹太的律法，按照马太福音19章哈，那个奸夫那个男人你们没有带来呀，因为奸夫和淫妇都要被打死，不是单打死这一个这个妇人的，那个男人也要被打死，所以你们明显是袒护了这个男人嘛，对不对？那这个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就知道良心受折了啊，所以呢他们就把石头扔下一个走了。所以我们说啊，耶稣是监察人心肺腑的啊，所以耶稣没有违反律法。但是呢耶稣后来跟这个妇人说呢，说这个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比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以水变酒的神迹啊，还有这个开了瞎子的眼等等这些神迹还不知道重要千百万倍，因为他不再定罪了，他赦免了我们。但这个石头是打在耶稣身上，耶稣替他死在十字架上了。从这个第八章呢，我们就看的这个非常清楚了哈。所以他耶稣要求呢，他要悔改，我们从此不再定你的罪了，就是你以后要悔改，不要再要悔改以前所犯的阴行，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罪啊，当然也包括各种大小的罪了哈。那这个罪呢哈，其实这个我们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哈，这个罪的这个讲到这个罪的这个这个观念哈，实际上这个张牧师刚才谈到多次讲到中国人呢，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犯罪，我们就把他踩到脚下，我们就这个擦上一万只脚不可翻身啊。我记得你在刚才讲解中多次谈到了中国文化中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中其实在这个你看这个和大卫相同的时候，西周的年代，就是公元1000年左右啊，中国的这个商王和周朝的皇帝，周朝王，但当时叫王哈，就是你看商汤王啊，周武王啊，就文武周公啊等等，他们有个罪己诏，就是啊自己个罪己诏，我有个这个罪己诏哈。但是从中国的文化往下走的越来越怎么呢，最后变成伪光正，我从来不认错的，对吧？就古时还有一点罪己诏，是吧？这个孔子还说祸罪于天无从导也，我得罪了上帝了等等啊。但是你要从圣经的这个衡量的话呢，这个了，圣经的衡量就是说呢，他对罪的观念比我们要深的不知道多多少。因为在过去旧约利未记的赎罪记、赎愆记中，他是每一个人都要什么献这个罪，就是都要知道自己有罪，就是说你穷到你没有羊没有牛啊，但是呢他说你可以献一个斑鸠一个鸽子吧，一个这个小鸽子或一个斑鸠啊，对不对？到野地里捕一个也要献呢，对吧？因为你都说你说我这个能力也没有，但是最低的就是赎罪祭、赎愆祭、二祭同力呀，他就最低的就是一把面。你吃饭是总要吃饭吧，对不对？你要吃饭之前，你要把这个你这口粮先拿出一把到神那儿献上去，与神和好，就知道你有罪。就是最低的，它是最低的一个献物，就是一口面。一把面你总有吧，要不然你吃的东西你得总要吃吧，啊，所以他规定这个整个的犹太社群中都是有罪的，从亚伦大祭司先为自己献祭啊，还有牛羊他比较富裕啊，到摩西都要献，都是有罪的啊，都是有罪的。那最后呢，中国文化走到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逐渐的发展就高抬人了，这个跟佛教传来是有关的，因为佛教它就是。释迦牟尼生下来以后，他走几步，据说他自己传走几步说天地间人为大我为大啊，他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什么， 就成为中国就成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就先世就先学习成世，然后到贤人呢，圣到圣人，圣人就进天了，就是无罪了，就是完全了，就变成伪光正了，就是走这条路了，这个是这是一个可怕的。所以在你看我们说这个大卫啊，他就你看我也说大卫的西周史，他十九篇就说，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用作罪辖制我，我便完全。这个谁能知道自己这个隐而未显的过犯呢？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他呢非常清楚，我是在罪孽中生的，我母亲怀胎时就有罪了。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谈到这个罪的这个关键时哈，我们再回到格林多这个教会，就刚才张牧师分享这个哈，我们就说早在主前耶利米先知的时候，耶利米比老子还大，春秋的时候啊，他比老子大概大三十岁，那么大三四十岁，他就说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就说什么呢？三章三十一节说呢，耶和华并不永远抛弃人，主随使人愁苦，还是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世上的人呢，讲世上被囚的人，就是踩在脚下，就是这个人可能犯罪了，被囚人踩在脚下啊，或是什么呢？或是这个屈枉这个冤屈的人，或者在这个是非的世上颠倒是非，这都是耶和华所看不上的啊。就是说你就是把人踩在脚下，就是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妇人哈，心淫乱的妇人，还是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哈，这个悔改了，虽然他娶了继母为妻，但是悔改了，保罗就说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去爱啊，坚定不移的爱去爱，所以这都是一脉成合下来的啊。所以你看，就是约拿，我们说约拿在这个鱼腹中，他已经要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约拿书二章啊，他二章啊，他讲到的有十节经文，是他自己在快死之前啊，他的一个在鱼的肚子中祷告，他说呢，我说我在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应要仰望你的圣殿啊，因为他知道在神那里有救恩。换句话说，如果耶和华惩治我们，惩治到死，你还要相信，因为他有怜悯，有慈爱，有丰盛的慈爱，并后悔，他所降的灾。换句话说，就像这个约伯也说，你虽杀我，我应要爱你。就是我宁他这个，你看他约拿的说，我宁可死在你的手中，你把我惩罚致死了，因为我犯罪，你惩罚我致死了，我仍然相信你有慈爱，有怜悯，我在你死在你的手中。强如死在异教徒信的偶像手中，因为我只要死在你的手中，你惩罚我致死，我还是有盼望，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看约拿他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从你眼前随被驱逐，我下到地的根基，地的门把我已经把我关闭了，水草深渊临到了我，水草缠着我等等，我硬要仰望你的圣殿。而他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不管你到什么程度，耶和华总不丢弃你，你千万不要去拜偶像的这个拜偶像，那种不是真神，那是魔鬼，撒旦魔鬼的后边，因为就是死在耶和华的手中，就是要死也死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他可以救你啊。所以就是说我在最后我就说，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纷争啊，有这样的告状啊，但这样的罪，保罗就告诉他们呢，就是说呢，你们已经得救了，以后要审判天使。但是如果你们从恩典中坠落，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恩典没有了。你看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以后要什么和耶稣一同来审判天使啊，让他们回想，神救我们救我到这一个程度。那你们如果还为了世上的事去纷争，去争这个蝇头小利世间的，像世人像俗世的那样活着，那你们从这个大的恩典中失落了嘛，是吧？所以要我看他心里还是保罗这个心呢，为父的心，让他们悔改归向啊，不要再这样做了啊。这是我初步的一个看见啊，张芝还有弟兄姐妹，如果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好，我们谢谢王彤弟兄的分享啊。 这个我觉得资料很多啊，信息很多，我们真的需要把它综合啊，然后去体会中间的这些关系。我在这里这个列的这个表格里边呢，就是把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保罗提出来的对这个这个收了他的继母这个行淫在教会招摇过市啊，教会还以为这个还自高自大啊，并不痛心悔改啊，这样的情况，保罗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他做出的反应和这个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啊，在圣殿里头啊发生的，这一个法利赛人拿住这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这个主耶稣反而对于这个妇人呢非常的宽容啊，那么保罗说我已经定了你的罪了啊，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你走吧啊，这个处理的方法似乎很不一样，对吧？那我想呢，在这里我简单啊，就画一个表格就比较容易哈，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咱们今天就差不多时间了啊。你看，这个男人犯了奸淫是吧？那么教会对他是什么态度呢？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我打个引号，好像是爱。啊，表面上好像是爱啊，其实用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纵容啊，是用纵容。这个，那么这个纵容会导致什么呢？啊，会导致他在灭亡的路上不能回头。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爱心的啊，不指责他嘛，爱保护他，爱护他。表面上看起来是爱心的，实际上不是爱心的，对吧？那么保罗啊，要把他赶出去啊，行了判断他的这种行为啊，把他赶出去。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是出于真的爱心啊，他出于是真的爱心，他并不是不包容，而是他怕他没有真的悔改。保罗做了判断，他判断什么？那他说我已经判断了这样的人啊，他判断了什么？就借了他的态度啊，保罗说你们都没有真正的对罪恶有排斥，有真正悔改的见证。说这种口头上说悔改，实际上呢放纵罪恶的这样的现象，这不行，对吧？所以保罗借着把他赶出去啊，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你看啊，这个教会如果他按照所谓的这个爱心啊，所谓的包容啊，继续容忍他公开的这样的犯了罪还不悔改的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最后是害了他，对吧？对吧？那么保罗呢，他是以这样的爱心啊，这个把他身体啊，叫他去受苦，让他去受羞辱，使他这个行为使他知道不对了，所以导致他真正的悔改。所以最后保罗却说这个人啊，是以前是我忧愁，现在他却是我快乐了。那他为什么是保罗快乐？就是他悔改了啊。所以保罗说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啊。其实原来呢，他们不管他的纵容他的那个，那不是真的爱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呢，最后其实是使这个人得救的，是吧？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表面上看起来他要行公义啊，你看啊，教会对这个男人一开始的时候用的是恩典，这都是新约教会的原则啊，是吧？可是他们谬用了恩典啊，所以不要是论断他嘛啊，这个我们很宽容啊，我们有恩典啊，其实这是对恩典的谬用。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啊， 他们用的是律法，对吧？用的是律法，对吧？但是他们用律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毁灭这个人，让这个人灭亡。其实你看这里教会用的恩典，到最后还是使这个人灭亡，是吧？因为他不悔改嘛，对吧？所以他们谬用了宽容变成了纵容嘛，谬用了神的爱，对吧？那么这里边呢，法利赛人也是谬用了律法，律法让人知罪，但是知罪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表示你自己没有办法靠着律法称义的，律法的结果是叫人因信称义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是吧？要归结到基督的救恩里头啊。但是呢，法利赛人谬用了律法，他就把律法拿来定罪了。所以如果按照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妇人灭亡，是吧？其实如果按照教会谬用哥林多教会啊，这个谬用恩典，最后的结果也是导致这个人灭亡，因为他没有悔改，不能回头了嘛。他在这个做错的事情上还觉得自己不错嘛，他还骄傲嘛，是吧？所以保罗的爱把他赶出去，最后导致了这个人的悔改，他得救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的恩典啊，用的恩典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只是以后不要再犯了，对吧？所以这个女人她知不知道罪呢？她知道了。在律法里边他知不知道罪呢？他也知道。但是他知道了这个罪以后啊，他就知道他要受罚，他被打死，他就灭亡了，是吧？可是当主耶稣也使他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是吧？其实主耶稣把他放走了，叫他以后不要再犯，他知不知道他犯罪了呢？他知道了。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爱啊，是吧？主耶稣的爱使他悔改啊，然后最终呢，这两个人，这个行淫的男人在保罗的爱里边得救，这个行淫的女人也在基督里边，在主耶稣的爱里边得救，对吧？所以在这个谬用的纵容里边，人叫灭亡；在谬用律法的里边，人也要灭亡。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借着这样的分析啊，我们来看，就是圣经里边的很多原则呢，字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尺度不一样的时候，就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好像今天世界上都在高举人权，是吧？圣经讲不讲人权啊？当然讲人权，但是世界上的人权呢，它把它大于神的权柄了，这个人权就导致了败坏，是吧？这个世界上要自由啊，圣经讲不讲自由呢？啊，主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叫你们自由啊，但是世界上的自由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这自由就变成了自杀性的啊，毁灭性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查经啊，咱们就发现啊，有很多字不是那么容易啊，你不要论断就这么简单的，我们要从中非常精准的去体会它应用的环境和尺度啊。所以保罗这个不这个把这个人要赶出去啊，不放走他啊，这个要审判他啊，要惩治他，对吧？最后还是让他得救。那么保罗这主耶稣把这个女人从法利赛人的手中这个救出来啊，这个把他放走了，没有惩治他，其实一样是要让他得救。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弟兄姊妹，咱们查考圣经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难道我们称义是因着行为吗？不是，是因着信啊。那么到了雅各书里边说，难道是单因着信吗？不是也因着行为吗？啊，这个中间怎么去理解呢？是吧？这个分寸很重要啊，这是咱们今天查考圣经啊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咱们先停到这儿。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呢，盼望能够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对我们理解 圣经的真理和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能够起到帮助。好，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查经呢，学习先到这儿。我们请一位肢体，哪一位有感动的肢体啊？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好吗？有哪一位有感动的肢体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哦，王同弟，你打开话筒。
啊，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长，它是从古至今的，啊，是永远不变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高，是高居天庭的。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深，是它可以深入到社会上的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群体啊，最卑微的人，主你的恩典都能够临到啊，最贫苦破落，或者是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啊，被人所嘲笑嘲讽啊，所看不起的，踩在脚下了，主你慈爱，你的恩典依然临及，你依然要爱他救他。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阔，是可以涉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的。我们真是感谢你，福音是无疆界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律法和福音对我们来讲是同等的重要。主啊，我们知道这律法好像医学上的 X 光，它把我们身体的各样的症状，我们的是否有疾病，我们内脏五腑都透出来但是它不能救我们主要我们知道律法它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一切信的人都得为义。我们也知道律法本是好的，是为着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生命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律法这个这条路上，我们并不能够诚意，我们不是靠了好行为，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救赎因为正像 X 光测出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这个 X 光本身它并不能医治我们，我们要找医治我们的源头那就是赐律法的源头，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神所赐下的。所以我们藉着恩典，我们回到了恩典的赐予者，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会医治我们，他告诉我们藉着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有病的同一方面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他就赐下医治，因为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我们感谢主，主啊，就求主藉着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记载，也藉着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的信的书信，让我们细细的咀嚼深刻的思想，看到主你的爱，看到主你这个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奇妙大功，我们都感谢赞美不停，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这个查经加添我们每个人力量，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经记着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人非圣洁不得见主。让我们在这个充满这个挑战的世界中，充满试探的时代中有很多的罪孽这个诱惑着我们，我们都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代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打那美好的仗保守牧师主日的正道，加添力量，使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口出恩言，栽培我们，培养我们在各方面希望爱上都能够长大成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